所以我知道男生心里在想什么啊，是不是？他可男可女，可生，可不可以死？你说我还没有死啊，但是你的阿赖耶识已经历经无数多次的死亡了，对不对？所以他可生可死，他可男可女，他可以老可以少，对。所以我们就说，特别荣格称这个无意识叫做什么？智慧的老人啊，因为你把你所有的经验通通都储存在这里啊，所以叫做智慧的老人。这样可以清楚吗？好，好，再来，荣格的第二个学说，这个就是他跟弗洛伊德决裂的最主要的重点。弗洛伊德为人提出来了个人无意识，可是他认为个人无意识都跟性有关系，但是荣格不这样子认为。荣格认为个人无意识是主观的精神，它是属于非常私人的一面，但是不一定是跟性有关系。个人无意识是从后天可以学习得来的啊，是含个人的特性，是一种主观的精神。那弗洛伊德他也不讲集体潜意识，无意识就是潜意识的意识啊。那心理学通常都讲无意识，那潜意识一样的东西。集体无意识是荣格提出的哦，哈。那集体无意识就是客观的精神，就是我刚刚解释的，不是私人个别的，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是每一个人共有的。你看到是传承人类共通的心理的遗产，它是共同的心理的基础，它是遗传而来的。就是说什么叫遗传而来的？你出生它就有在那里的，这是你过去累世累劫的经验的传承，是先天本来就有的，它不是后天学习而来的。好，再来讲这个红色就是特别重要啊！我这个是红色，结果出来变成是灰色哈。好，我特别用红色是原型，就是我刚刚讲的荣格的原型，就是直接进入到超个人心理学里头啊。原型他说是什么？与生俱来的心，我先念一遍，然后我再解释，因为这个原型是他最不容易懂的地方啊。与生俱来的心理模式，人类不分地域文化的一个共同象征。同时它也是构成集体无意识最重要的内容。集体无意识不是血缘关系的，是大家共同都有的啊。然后原型是构成集体无意识里头最重要的内容，所以它又称为支配特征。它同时也是一种能力，是先天的能力，是你本来就具备的，出生下来你就有的。比如说婴儿一出生他就懂得适应环境嘛，这也是原型的一种，它也是一种心灵的器官，就好像一个器官一样，不是内容，它不是由内容来主宰心灵的生命，它是由这个形式的意思，就是由一个架构来载制心灵的生命活动。好，那这个需要解释，否则你光看这个文字，你不懂到底在讲什么。原型的意思就是说，你出生的时候，你的灵性里头就已经有一个架构，有一个框框，那个框框里头满满的都是你的经验，你累世累劫的各种经验，舞蹈家的经验，音乐家的经验，喂狗的经验，或者是搞不好前一世我是猪，是猪猪吃甲喷的经验等等等等。好，可是呢，这个原型呢，那些内容哦，不是彰显出来的，是隐性的，在那个框架里头。所以他说只是由形式来载制，因为原型是来载制心灵呢，所以才称它为是一个心灵的器官。意思怎么知道原型载制一个心灵？比如说如果我过去好几世我都学跳舞，那我走路的风范就一定有舞蹈家的风范，那就是我的原型的展现。可是呢，如果这一世我没有再学跳舞的话，我的原型里头的跳舞的那个形象会不会彰显出来？不会。非常好，这就是重点，这个就是重点。所以原型不是用内容来载制心灵的生命活动，是说你过去是你有跳舞的学，你搞不好是好几世的舞蹈家，好，你这一世你有再学舞蹈的话，你就立刻去抓取过去你存在阿赖耶识里头的经验来用，那就是你的原型 被你彰显出来了，这样够清楚吗？哦，这样子，这很不容易解释哦。好，终于可以，好多人点头说，哦，很清楚，很清楚。好，接下来原始意象，我先讲这里，原型是本体，原始意象是用，就是用来彰显你的舞蹈的经验的是你的原始意象啊，所以它是非常类似原型，可是不是原型，它是中介作用，它是原型跟意象当中，你要怎么彰显你的舞蹈的姿势，是靠原始意象来彰显，然后原型是它的本体，是如如不动的。当你彰显出来的时候，你的原型里头就，比如说我从七岁开始学芭蕾舞，然后我七岁以后，我的那个原型里头就开始有原始意象，有跳芭蕾舞的那个原始意象在里头了，彰显出来了，是由它来彰显，所以它是一个作用。好，荣格的心理学又讲到自我，他这个自我，他用 ego 就是相当于阿萨丘里的蛋形图里头的小的 s self 一样的，他说他是意识的主体，就是我们蛋形图里头的第几，错，怎么会第四，第四是意识层次，第几，第五，嘿，好，对，第五才对，所以这个就是小的 s self， 是意识的主体，是人格的中心，是人的现实存在，你现实存在是用意识来存在的，是人的思维情感认知感觉，你现在来上课也是用自我，但是在你的自我的深层里头有一个自信，是大的 s， 就是 self，他讲是 self-foot，foot 就是代表一个状态嘛，我们讲成佛是 Buddha foot 都是在讲一个状态， child foot 就是婴儿的状态啊，是一种状态。这个自信是荣格自己发明了一个词叫 homo totus， 就是人的整体。你看这个自信最重要，他的理论里头最重要的是自信。他说自信是原型的原型，原型已经很重要了，然后原型的原型就是自信啊。他说自信本性，套佛教的术语就是佛性，是心灵的中心，以曼陀罗为象征。你知道荣格会讲说他以曼陀罗为中心，你就知道荣格有没有研究佛学，相当的研究佛学。他在1961年往生，可是他从1933年他就加入了有一个叫 Annual Meeting， 就是每一年都有佛教的大师到瑞士的苏黎世。荣格他讨了一个非常有钱的老婆啊，所以他会提供有一个漂亮的场地，然后邀请大师，像日本的铃木大拙，有没有看过他的佛教的书？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日本的大师，佛教的大师，他也被邀请去参加 Irenos Meeting。荣格、伊利亚德、欧托这些宗教的大师每一年在那边聚会一次，就是做宗教对话。所以荣格有非常多的佛教的书籍，他有一本书他自己写的叫《荣格心理学与西藏佛教》，然后他还有一本在讲炼金术，不是说炼丹来吃的长生不老，不是，叫做《黄金之花的秘密》，是台大的教授杨如宾翻译的啊，在讲对立的统一，就是我不是在讲三位一体的时候都常常讲对立的统一，荣格讲很多那方面的东西。好，他讲说这个是自信，佛性是以曼陀罗为象征，我待会要放一个影片给您看哦。我要先把它念完。自信是人格的开端与最终目的，佛性是不是？我们从佛性而起，然后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老家，就是佛性，所以它是一个开端，也就是最终的目的，所以也就是不生不灭，它是在那边，是你去怎么彰显它，你怎么体悟跟它合一的那种状态。自信是永恒的人，是人的神性，也是佛性的象征。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曼陀罗。这个是几年前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写的一篇论文哦，去发表的时候留下来的投影片。我没有把它，我就是我放，然后跟我们有关的我拿起来用，那没有关的我就跳过，这样子齁，比较节省时间哦。 我那个时候的主题是西藏佛教行为艺术曼陀沙曼陀罗的隐喻，所以我要让你看沙曼陀罗它怎么做成的啊。好，好，这一张不用看，何谓西藏，何谓行为艺术这个表。好，什么叫曼陀罗？很多人知道曼陀罗曼达拉，但是不是那么清楚的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曼达拉梵语是坛场，就是一个坛城的意思，就是一个聚集，就是众佛聚集的地方，轮圆具足。我认为这个解释是最重要，是它代表佛性的圆满具足，是曼陀罗的意思。曼陀罗是以俗世的佛像来表达神圣世界的极致。那在印度修密法的时候，为了防止众魔侵入，都会筑一个坛城哦，就是筑一个道场结界啊。然后法事完了以后，就会把它废掉啊。好，那有四种曼陀罗啊，那一个是法曼陀罗，是用口语来诵的，集中在口。三昧耶曼陀罗是以誓愿，佛的誓愿就是三昧耶萨玛雅哈，是尊相的从的手持物来看它的三昧耶行。还有大曼陀罗最主要是用来象征观想佛的观想法的时候要用的大曼陀罗。结摩曼陀罗这个是把所有供养的诸尊都汇集在一个坛城里头，来重视社会中的个体跟全体的亲和性。所以你会看到曼陀罗基本上有非常非常的佛多的佛的像在那里面，这就是 karma 行为的曼陀罗，也叫做结摩曼陀罗啊。好，这张最重要，这张你们的讲义没有啊？因为这个是我以前的那个发表的论文，不是今天的主题，但是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可以帮助让你知道什么是曼陀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荣格自己诠释出来的。他说曼陀罗是幽居在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意象。所以有没有涉及宗教？没有，没有涉及啊。每一个人不管他信什么教，他都有曼陀罗，是一种心灵深处的一个意象。他用最自然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恢复心灵的平衡跟秩序，就是从潜意识里头，他可以跃升到意识层态层次，来帮助我们平衡我们的心灵。他说也是人类心灵核心的象征。为什么？因为人类通常不知道自己的心灵的核心长什么样子，所以就用一个曼陀罗来表达。更重要的，他说圆就是曼陀罗的主题，最主要是因为它的起点在那里，然后最后它也是一个终点。所以它为什么要画圆？象征什么？象征自然的整体，宇宙的整体就是圆。好，然后你会看到曼陀罗它都有四角形框住，来代表什么？自然，宇宙自然的整体要现在你的意识当中。所以你如果没有荣格这样子帮我们诠释的话，曼陀罗刚刚那曼陀罗看了就是好多的佛像在那边，是不是？所以这一章是特别重要的啊，非常重要啊。好，田立克这个我们不讲，这就是宗教对话的大师。我有一次说啊，你不要把他想成是好立克，就是这位大师啊。好，我现在要秀一个沙曼陀罗怎么制作来给各位看啊。用沙来，为什么要用沙？沙是建构世界最基本的一个元素，它最容易毁掉，让我们来体悟到虚幻无常的空性的本质。所以为什么有沙曼陀罗？民国86年，就是我从英国回来那一年，有一个睡觉法王，有没有听过？印度的林马红派的法王，到台湾来。那个时候我是担任翻译啊。就是随团的总翻译，因为他们带了108位的喇嘛，然后来台湾长达41天哦，我是担任随团的总翻译。他们就有做足这个沙曼陀罗，那时候足好大一个，听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沙盘场哦。有看到那个景象的请举手，知道这件事的请举手。知道，只有一位哦，廖老师也知道哈。对，那个是我本来是那个时候很有，我那个时候也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当志工，您知道吗？我是为了要出家才回到台湾来的。然后我那个时候有跟林国营总干事反映说，可不可以请法王到 到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来，可是那个时候的佛陀教育基金会可能跟密教的联系比较不是那么多哦，所以他就觉得说，哎呀，那么一个大人物要来的话，是不是很累啊？对，所以后来就那个因缘就没有促成，很可惜哦。好，那就是随心所欲不逾矩，这个我待会会解释哦。那个框框四方形的框也代表随心所欲不逾矩，通常都是切化曼沙曼陀罗，就是法会结束的时候，会恭请上师用金刚杵来把坛城的那个能量给分解掉哦。沙曼陀罗的隐喻，我这整篇论文都在讲沙曼陀罗的隐喻，来呼应无常幻化，因为你逐出来好不容易逐了一个沙曼陀罗，要花好几十天了，几个礼拜的时间，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最后你全部把它毁了，所以要你不执着空性的佛法的本质哦。好，这边就是给您一个实例，这是真正的事件哦。2001年的2月26号到3月20号在纽约有一个画廊里头有两位和尚，天津Two Top 还有天津 Desek， 这两个来自于尼泊尔跟西藏的和尚，他们开始做沙曼陀罗哦。材料是藏医药用的那个细沙哦。好，2月28号这已经开始工作了好几天了哦，26号开始工作，然后这边他就有写出来佛性是万物的起源，这里不够清楚哦。好，然后繁华出现，你看到它才中间这几层而已，它外面还有那么多还没有气，有没有？哈、哦，它一部分，所以你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雏形出来了。好，然后你看到没？就是它会用四方形的框把它框起来。他说这是随心所欲不逾矩，可是荣格说这个是代表什么？自然的整体要升到意识，从潜意识要升到意识的层次，所以是用方形来表达出来哦。还有芸芸众生，所以坛城里头不是只有佛啊，连我们都在里头啊，是不是啊、哦？好，好，那这个四个点代表佛菩萨的恩泽的加倍四方哦。还有，你有没有看到人的脆弱呢？因为会很累啊，每天都这样子盯着在那边慢慢的一点一滴的做，你看到繁华背后是不是有一些脆弱？好，逐渐显现盛唐的样子，你看到没？这个是佛则四方，外面还是照样在用四方形把它框起来，不断的一直涌现在意识的层次里头哦。那这个是几个特别漂亮的地方，我把它造出来啊、哦、啊！那这边告诉我们，延续了人生膨胀的世界，看到没？这多出来的这几块来代表膨胀的世界，这不是真实的，这是幻化的。好，三月二十就完成的日子即将到来了，大家都非常的兴奋。3月20大功告成，完成的日子终于到来，辉煌的成就，瑰丽的书卷。以一种强迫性的姿态占据了每一个人的视野，哇，好抢眼哦，每一个人都在看，还有占据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魂哦。当一切已经趋近完美的时候，人变成没事可做了，这是不是很大的一个讽刺？对，这就是世间的无常哦。亲知道可以的细节，始终一丝不苟的这些创作者，好，这个完美的画面，这是完整的，你看到圆形，然后你看到这个是方形哦，那整个是圆的，是代表起点也在这里，终点仍然是在这里，这就是佛性。完美的画面是从现象界进来的，繁华的世界从什么界进来？本体还是现象？从现象。空无的本性从哪里进来？从本体。所以这一个沙坛城就是要让我们体会繁华的世界里头的空性的本性的本质。成功之后大家都在庆祝，因为这是在一个伊朗里头，有很多的医生来支援呢、啊。极致的繁华不过一局的细沙，你看他们用吉祥草编的那个刷子把它毁了， 毁了代表什么？缘灭了，对。那做成一个沙坛城，就是因缘具足嘛。那现在缘灭了，就是要你体会空性，你不要于执着在那漂亮的坛城里头。你看，一切已成，昨日残梦，只待追忆，除去抹不尽的回忆，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你看，他要先用这个金刚铃跟金刚杵来分解这个坛城的能量，分解它，然后才用这个吉祥草的刷子来把它去除掉。最后一段旅程是挥一挥手，不带走任何一片云彩。最后他们会把这个沙放水流过啊、哦。好，我的总结，前两段跟我们课堂没关系啊、哦。他正诉说着什么？人生必须经过的路，这个坛城，漫长的付出跟坚持，短暂的收获，然后失去的痛苦，要你去体会，最后你要体会空性的体验哦。好，好，这个是我希望让各位来分享的哦。好，荣格，Maslow 把身心灵分成几个层次？几个层次？几个？Maslow 把身心灵分成几个层次？六个层次，然后再发分成三层，对不对？就是 XYZ 代表身心灵。那荣格他把它划分成四层，生理层次他说是感觉，然后这两个层次，理想层次跟情绪层次代表心，然后这个是灵性的层次、哦、是直觉。所以你看到没，他讲的跟阿萨丘里很像。阿萨丘里说直觉是属于第几？一二三四五六七，直觉属于第几？高层潜意识，有没有？对，是，所以已经进入到灵性的层次。那六是在第几里头？你看你那个蛋形图，六在第几里头？在三里头，对不对？六就是属于三的一部分，就是三的最高的升华就是到六了，对不对？所以三基本上就已经是到灵性的层次了，可是它的最高点就是叫做大我，那一点透过高原经验，透过高峰经验去体会的那一点，就是三那个高层次里头的其中的一点。好，超个人心理学跟佛教的修行有什么关系？我今天因为讲好多哦，我们今天不要休息可以吗？诶，可是你们要签这个怎么办呢？好，下课的时候再签哦。好，好主意。好，因为我接下来想要讲唯识学哦，一定要讲一点，否则下个礼拜会来不及哦。佛教修行跟超个人心理学，佛教的无我论，通往超个人极限的一种经验哦。好，那超个人心理学是用超越有限的自我，超越历史文化等这样子的超越。佛教是透过无我论来体会超越个人经验，然后佛教透过无我论去体会幻我假我，然后去体证到超越幻我假我来产生觉悟。超个人心理学则是透过高峰经验高原经验来超越个人的自我，然后佛教透过无我论进入到整体宇宙的悲智，超个人心理学则是进入内心深层的经验，是一种灵性的经验。佛教来证悟不生不灭，超个人心理学来证悟与宇宙合而为一。其实它这个宇宙如果用佛教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佛性，因为宇宙是不是整个佛性变化出来的，佛性碰到各种因缘际会就会产生整个宇宙嘛，所以讲的其实是一样的。我现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对话，下个礼拜要做大对话啊、哦。好，修学唯识学有什么目的？所以我现在要稍微快一点了哈。认识，因为心理学，超个人心理学，老实说不是那么容易懂，所以我要花比较多的时间。那唯识学也不是很容易懂，可是它非常不容易懂的地方，我是留在下个礼拜才要讲。那 前面这里比较容易懂的，我要快一点啊。认识人的心事，你修学唯识学有什么目的？这位大菩萨有什么，为什么要修学唯识学？目的在这里，了知自私自利的缘由是来自于我哪一个层次？第七末那是自私自利的最根本哦。探索宇宙人生的本源法，所以要拂灭我执跟法执，然后疏解压力。你我执跟法执你不拂灭的话，你没有办法去除压力跟困惑，来达到精神上的自在跟解脱。这是修学唯识的重要的目的。他的血统唯识中的一名词，他的源流是印度的瑜伽行学派，然后他同时也是中国大乘佛教八大宗派的法相宗。法性宗上个礼拜有讲，又称为什么宗？什么宗？空宗，对。然后又称什么？三论宗，非常好。这位菩萨非常非常好啊。好，三论宗指的是哪三论？我上个礼拜没讲哈。好，中论，还有呢，十二门论，这两个都是龙树做的。龙树的弟子有一个叫提婆的，他又写了百论。这三个就是法性宗，就是空宗的根本经典哦，是三论哦，所以他又称为三论宗。好，唯识中的宗义是以唯识学来教导众生体悟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唯识中以唯识论来阐明万法唯识的义理。唯识中又称为法相宗，这是根据那个解生命经的一切法相品里头，他来阐述说判决这个宇宙万法的体性性相来分别体用，所以他是来判决宇宙万法的体性跟他的相用哦。好，他又称为中道宗，因为他阐述的是非空非有的中道哦。又称为印理原识宗，这个比较少人这样称呼，但是确实他也看到有些书有称为印理原识宗，是因为他的教育圆满真实，没有一个理不与他相应，所以称为印理原识宗。又称为慈恩宗，大唐玄奘跟窥基二师他们是在慈恩寺里头翻译很多的经典，所以称为慈恩宗哦。好，要讲唯识以前一定要会牵扯到中观学派。为什么？龙树出生在西元二世纪，但是他所创立的那个中观学派是在三四世纪的时候成为大乘佛教的主流哦。那龙树是中论的作者，又称为中道论哦，他是中观学派的主要论点。中观学派在讲什么？缘起性空，这个我们几乎每一个礼拜都在讲，所以不用再讲了哈。世俗地是从宇宙的生灭现象去讨论这个真理，圣义地则是从本体上面去讨论真理啊。好，八部上个礼拜也有讲哦，这位菩萨也答对那个八部哦。好，八部在强调诸法的空性，来否定一切有部，他们强调我空法有，还有独子部他们强调我法具有，所以龙树菩萨利用这个八部来破除这些小乘的我空法有还有我法具有的这些这样子错误的一个想法。可是空性思想传到后世以后沦为恶取空，就是认为说哎呀，反正佛教讲什么到最后都是空，这个叫做外恶取空，又叫做成空哦。好，那为了要破取这个恶取空，无着跟世亲菩萨，无着在这边右边哦，世亲是左边这一位哦。无着跟世亲菩萨，他们出生在公元四五世纪，可是他们开创了就是瑜伽行派，就是有宗哦。好，瑜伽行派是在公元五六世纪的时候是变成大乘佛教的主流哦。三四世纪的时候是中观学派，可是五六世纪的时候是瑜伽行派哦。他瑜伽行派的经典经论是以六经十一论来做基本啊。那六经就我已经写在这边，我就不再一一念，因为快要来不及了哈。然后十一论里头的前面的五部论著，我用红色的有没有？这个相传就是弥勒佛下降到中印度的 阿育遮那国里头的育遮那讲堂为无着菩萨讲这一部五部论述，所以无着菩萨后来又在自己写了《显扬圣教论》《色大乘论》《大乘阿毗达摩集论》《圣宗论》，这个都是无着菩萨所做的，《十地经论》是他的弟弟释迦菩萨所做的，还有《唯识二十论》，那《观所缘缘论》是陈那菩萨所做的啊。好，玄奘大师则是在我们中国创立了法相宗哦，法相宗是根据《解深密经》的一切法相品，来称呼它为法相宗。非常重要的是，玄奘糅合了十家不同的唯识的思想，然后自己跟他的弟子窥基大师写成了《成唯识论》。所以《成唯识论》，你要说它是译作也可以，你要说它是新作，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啦哈。那所以这个是玄奘大师为瑜伽行派所做了非常多的论著啊。好，近代的唯识大师啊，清朝的时候有杨仁山啊，还有欧阳剑，又称为欧阳靖吾哦。杨仁山他有金陵的科金术，他在29岁他就开始有非常深的那个根基，佛教的基础。他到晚年的时候他也成立了齐桓金舍啊，所以我们所熟悉的太虚大师吕澄，又称为吕毅秋哦，还有熊十力曾经做新的唯识论哦，这是非常出名非常重要的一位大师，他们都是杨仁山的齐桓金舍里头的优秀的学生哦。在台湾有应顺导师做唯识学探论，慈航法师就是这个我待会再来解释这个图片哦，演培法师哦，还有于林波居士刚刚辞世没几年哦，杨白衣居士，这都是在台湾的大师。这个慈航法师他是在戏子的那个叫什么弥勒内院，他是我们所熟知正道涅槃而往生，他是坐化往生，然后坐缸在那个缸里头作画啊，然后三年以后他的弟子打开来的时候，他就是变成体型是完整好的，可是当然水分会流失，所以他变成那么瘦啊，是因为他已经没有水分，可是他的骨骼都完好的，肌肉都是完好的，后来把它装成金身哦，有空你们也可以去参访哦，在细致哦。好，五位白法我把它整理成一张在你们的讲义的最后一页哦，我就不在这边一一讲，但是我下个礼拜会有牵扯到的我还是会讲哦。五位白法是所谓的万法，是指宇宙间林林种种，要看哦，这里很重要，什么叫做万法？万法就是指宇宙间林林种种有形无形的所有的现象叫做宇宙万法。瑜伽师地论把它分成660法哦，然后释迦菩萨在从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里头略论了一些短论，形成白法名门论。白法名门论我们知道就是有白法，再把它数以五位，白法就是100个名词，是唯识学的纲要，也是入门的基本知识啊。五位白法嘛哈，五位白法，五位是指这五位：心法、心所有法、色法、心不相应法、无为法，这个我都会讲到，我现在只是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哦。好，其中呢，心法、心所有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讲的是有为法，无为法就是无为法，是无为法，有为法就是有所造作，对，讲得非常好，有所造作的哈，无为法这是从本体进来的哈。好，这个图片看过没？我已经放了好多遍了，对不对？第一堂课啊，可能第一堂课没来的人没有看过这一堂这个图片。这个图片非常相似于阿萨丘里的蛋形图，对不对？对哈，阿萨丘里的蛋形图走的是高度心理学，我们的唯识学是叫做深层心理学，因为它是从表层意识开始讲到深层的潜意识，也就是无意识的意识啊。先讲五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这个是借由这五种识呢，抓取外界。你能够听讲，是因为你有耳识嘛，对不对？抓取外界的资讯，然后呢，透过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就是形成一种理性的概念。 OK， 好，形成所以五识再加第六识都属于表层的意识。如果这个要跟阿萨丘里的蛋形图到这里，表层意识是属于第几？阿萨丘里的蛋形图拿出来看一下，是属第几？现在就已经开始在对话咯，第几？第二？不对，当然不对。第四？对，是我们的意识。好，深层潜意识进来了。莫那识，莫那识就是莫那识是以阿赖耶识的见分为主体哦。意识是以莫那识为主体。好，莫那识就是说，他把前面所收到的这些资讯透过他的时候，他都把它认知为成是我的，所以他有根本烦恼追随着他，是痴见我慢，我慢就是我痴我见我爱我慢，这四种根本烦恼跟随着他，因此他是形成我执的根本所在地，就是莫那识。然后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呢，到最后都储存，用种子的方式储存在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透过莫那识的染着以后，阿赖耶识也被污染了，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透过修行，阿赖耶识有一天也会被我们清除，这些种子都清除干净以后，阿赖耶识形成了无垢识，就是清净的阿赖耶识，我们称为无垢识，那就是我们的佛性、本性、灵性、本源、真如灵识、神识、基因之所在。所以阿赖耶识它是有染着的一面，也有它清净的一面。清净的一面我们称为是无垢识哦。好，接下来再讲，Karma 业种子，这个我也讲过第一堂课的时候，但是因为有人第一堂课没来，第一堂课没来的请举手。哇，非常多齁。好， OK， 好，一半以上，所以我要努力，好，努力的来讲齁。好，透过身口意三个管道，我们造作任何一个种子齁，然后就会落在阿赖耶识里头齁。我们种子一，如果一它的性质而分，有三类的行为，一个是善的种子，一个是恶的种子，一个是不计不恶，无计就是不善不恶的三类的行为，会形成三种不同类别的种子。当然种子如果以升起而言的话，它又有本有的种子，心熏的种子，类别非常的多。以肉而言又有肉种子、无肉种子，这非常的多哦。啊，以熏习而言又有名言种子，我先不要讲太多，免得你们吓坏了，下个礼拜不敢来齁。好，我会讲得很活泼，请您下个礼拜一定要来，因为这非常重要齁。好，这三种行为，比如说业，就是你从英文就比较容易懂， action 就是你一个动作，我现在坐下来，然后我站起来，它有没有能量？是什么能？机械能，这就是一个造作。那所以一个造作就是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到最后落在哪里？阿赖耶识里，就是我刚刚给您看的那个图。好，我站起来的时候，我既不抱怨，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膝盖受伤，我可以抱，我说不定会抱怨说，哎呀，我现在又要站起来。哦，好痛，好愤怒哦！那就是我站起来这个动作，我造了什么种子？恶的种子。那我站起来的时候，我如果感恩说，哎呀，我可以站起来为同学来效劳的话，造什么种子？善的种子。如果我站起来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怨言，也没有感恩，那是什么种子？无忌。好，现在你我都在这个教室里头，教室有没有罪？教室是无罪的，可是有没有人到这里来起烦恼？有啊，因为搞不好觉得冷气太冷了，哇，怎么那么冷啊？啊，起烦恼了，对不对？哎，我说的不是你哦，我只是举例而已哦，哈。好，所以不是这一个课题有问题，是什么有问题？起烦恼的是谁？自己的心在起烦恼啊，所以这就是学唯识的重要性。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起烦恼，不是 这个房子让我们起烦恼，不是。那有没有因为这个房子而起了善的种子？有没有？有啊，来这边起欢喜心啊，这老师讲的也蛮不错的哈、哦。好，那来给老师加加油哦，这样啊，还加到这人哈、哦，谢谢。好，这有三类的行为哈、哦。好，再来，赶快要看身心活动留有力的作用，所以我现在讲话你听得到，我讲话有没有力？有。所以我们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我们就知道我讲话是有什么能量，这个力就是一种能量的意思。因为业的这个种子是无形无色的，我们讲过灵性灵识是无形，不是物质性的。那我讲话有什么能？声能。刚刚站起来有什么能？机械能。所以能量啊，它是有能量，所以称为留有力的作用，称为业力。好，透过熏习存到第八阿赖耶识里头，就变成了种子。所以这个造作，这个 action， 这个造作，它把气氛，它把这个气，所以气功为什么也是一种能量？它把这个气氛留在第八阿赖耶识里头，变成种子。所以种子的一名词又叫做习气。种子看到没？是非物质性的，可是它能够产生一种能，是一种潜藏的能，叫做潜能啊、哦。好。种子应该一定要具足六大条件，这个你们的那个讲义没有，麻烦您自己补上去。因为我讲义印好以后，通常讲义我都会早几天就印好了，可是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还会再检查一下我要讲的内容。然后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让各位知道一下，它具足有刹那灭的这个特性，也就是说它是马上生，即生即灭。那个种子没有住下来的那一段点哦，好，然后它是有果具有，也就是说，它从一个种子可以生出来，变成一个新熏的种子，那个新熏的种子就叫做果，它是跟种子，不是种子死掉以后再生一个新熏的种子，不是，所以叫做果具有，原来的生的种子跟新熏的种子同时具有，叫做果具有。然后横水转，它像瀑布一样，恒长不断的一直不断的相生啊、哦。好，信决定就是信是指有善的种子，有恶的种子，有无忌的种子，来决定善种子生善果，恶种子生恶果，这样子啊、哦。带众缘，它强调有四种缘分啊、哦，才能够来生。然后引次果，就是说它能够引，就是。色法的种子生色的果，心法的种子生心果、哦、好，这个图案也是非常的重要、哦、这个图案告诉我们种子如果以性别而以性质，它可以分三种，然后当然以有肉无肉又是另外一种分法，那个下个礼拜会讲到、哦、好，以善的种子我用圈，恶的种子我用叉，无忌的种子我用三角形哦，我要强调的是，每一个种子既然都是每一个造作，那造作是不是有对象？比如说我现在讲话上课，我的对象是谁？就是所有的同学。所以我讲话的时候，我同时一直在造作，不断就是所谓的横水转嘛，不断的一直种很多很多很多的种子进来到我的阿赖耶识，这个星星我把它比喻成阿赖耶识，那每一个种子其实都有挂牌，所以你因为你造作的对象，你会有对象嘛？比如说我拿这个笔敲他的桌子，我的对象是谁？桌子。对，好，所以每一个动作其实都有造作，都有对象，这就是所谓的冤有头债有主。三尺头上有神明指的是哪一尊啊？三尺头上有神明，那神明指的是哪一尊？就是你的阿赖耶识，因为它记录了你的每一个动作，你的每一个动作都会落在这个阿赖耶识里头。阿赖耶识既然每有这个挂牌，就是有客体的对象，比如说我杀了一个人啊、哦，我把这个人杀了，可是神不知鬼不觉啊。问题是谁知道？阿赖耶识知道。好，所以这个种子种下去了以后，有一天它会熏习变成果。这就是我刚刚我现在要讲的是种子生现行， 种子变成果，这边是因，是我的种子生果。那刚刚是种子生种子，就是我刚刚讲的横水转啊，就是前面一个 slide 所讲的那个是在讲，前面三个是在讲种子生种子啊，现在讲种子生现行，这边是因，这边是果。好，然后我面对这个我过去造恶的种子变成果的话，它就是变成是逆境。那有可能我过去杀了人，所以我这一次会被宰啊，那就是我碰到小人啊。有些人他会觉得说，诶，我怎么有可能被宰呢，对不对？比如说警察就是要杀他，结果误杀到后面那一个人，那怎么那么刚好那个人就是我呢，对不对？那就是其来必有自啊、哦、好。所以同样的善的种子，我现在要先讲恶的啊、哦、当我们面对一个恶的，我现在先请教一下，这个恶境小人或顺境贵人是谁给我们的？自己给的。因为这个善的种子谁种下去的？自己过去今天以前的过去种下去的，然后善的种子也会变现出来，现行出来，变成是顺境跟贵人啊、哦。好，所以不用算命啦，就是你自己都知道，小人跟贵人都是自己种下去的嘛，对不对？所以要想要改变命运，应该是从增加善的种子下去来进行改变命运。好，当我面对小人的时候，我因为听了老师的课，我知道这个是我自己造的，因此我在面对逆境的时候，我有没有可能种善的种子进来？有啊，因为我感恩啊，感恩说我现在年轻还有力量的时候，我面对逆境没关系，所以我借由逆境种善的种子进来了。好，那这就是现行熏种子，你在现行的时候你再熏一个种子回来。好，所以这边变成这边是因，这边是果，这个很不清楚啊。好，同样的，我过去行很多的善，所以我这一次一个月有二十几万的薪水，可是我在享福的时候，我有没有可能种恶的种子？有啊，有的一个月二十几万的薪水照样 A 我们好几千万，有没有？有齁。所以善的在享受善顺境的时候，有可能造善的种子，也有可能造逆的恶的种子，有没有可能造无忌的种子？有，我这边少画一条啊、哦。所以一样的啊、哦，这个就是种子的特性，种子会生种子，然后种子会生现行，现行又再生回来种子。所以你学了唯识以后，你就会觉得说，真的不能随便的造业啊，每一个造作都是这样子被扎扎实实的全都录下来。所以修行最主要是要欢喜者啊、哦，就是自己在享受顺境的时候欢喜者，享受在面对逆境的时候得爱感晚修哈、哦。好，这边会讲到阿赖耶识的三个能变啊、哦，一个是第八识的意熟能变，意熟能变就是意识而熟，就是你种下去的种子现在不会变成果，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这个叫意识而熟。第八识叫做初能变，又称为意熟能变。意熟能变，我现在在解释什么是意熟能变啊、哦。那也有变异而行，是说当我们面对一个逆境的时候，我们因为有修行，所以我们知道要现行再熏种子，熏回去的时候是面对逆境，但是熏回去要熏善的种子，所以这叫变异而熟。异类而熟是说我种下去的是种子，可是我面对的是一个果报，是不同的性质啊、哦。第七识又称为次能变，是思量能变。这个在解释什么？就是说第七识它是恒审思量的意思，恒是恒察，恒察审，恒常的审查，思虑亮度，每一个透过第五阿赖五识前面的感官意识，透过第六意识的理性的思考进来到莫那识的时候，他就会去恒常的审查它。然后可是问题是他因为有我讲的，他有痴见爱慢，就是我痴我见我爱我慢四种根本烦恼追随着他，所以他常常都是把这些认知变成是我的， 然后落到阿赖耶识里头啊。所以思量能变要强调的是它是恒常的，第每一个认知都会有思量，这个是基本常识。可是第五识前面五种感官的认知的时候是不恒常而且不省，第六意识的时候是省而不恒，第八意识是恒常但是它不省，因为它所有的种子进来通通都全单照收，只有莫那识是恒常的思量哦。那了尽能变又称为了别能变，讲的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就是透过这些感官然后接收外面的那个资讯进来了以后呢，然后呢它会怎么样，他会去做分别。可是第六意识的根是在莫那识，他受到莫那识的影响，有时候他也会颠倒思维，形成非量，非是非的非，量就是亮度的亮啊。那所以他也会做错误的判断。可是如果说他不受到这个的影响，他自己用他的推断推理还有思维去做的话，他就会产生比量，比量就是变成一个正确的一个认知，而进来到莫那识再进来到阿赖耶识，这个是了尽能变。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没关系，下个礼拜都还会再讲到啊。因缘和合而生成果报，这个就是会讲到有四个缘，待会会有四个缘来告诉各位什么是四缘，所以这边我就跳过不讲。好，四缘第一个是清因缘，就是种子生现行，这个很容易懂，这个就叫成因缘。清缘等无间缘，就是前念后念一直相续，就像一个瀑布这样子，体用其等，没有间断。所缘缘，这个第一个缘是攀缘的意思，心事是能缘，那你被抓取的那个境界是叫做所缘啊。然后这个所缘缘的时候，见分跟相分，这个什么叫见分相分，你待会就会知道了。会通通变成是缘，这个叫所缘缘。真上缘是增强那个利用，使它升起。所以要产生设法的话，是需要清因缘跟真上缘。可是要产生心法的话，是这四个缘都要具足才能够产生心法啊。那现在这一个听说是比较困难的啊。好，我要征求一个，你当演员好不好？好，你当演员，你请你站起来好不好？因为我要解释相分、见分哈，各个分哦。四分是心，你的阿赖耶识跟境的关系。那请你面对大家哈。哦，好，很好，做得非常好，我都没有办法做那么好哦。好，相分是心事所变现外境的作用，就是。你把它想成，你不要把它想成一个人，就把它当作是阿赖耶识，他所看到的所有外界的境界，这个他看到我们所有，我们被他看到，我们就叫做相分，这样够清楚吗？可以吗？可以哈。好，再来，什么是见分？见分来，您来念一下，什么叫见分？好，忘了你还没戴眼镜。建造作用，好，就是他是阿赖耶识，他能够抓取到缘，我通常把它想成是抓取，当然不是抓过来，是他能够认识到我们所他看到我们这一群人的这个相分的一个建造的作用，这就叫做见分，就是他阿赖耶识他本身有能够认识我们的这个建造作用，这就叫见分，这样够清楚吗？可以齁。好，智正分，好，那你念好了。
正知辨分的作用。
好，这个意思是说阿赖耶识本身他能够自己知道我有见认识大家的作用，我有认识外境的作用，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好，这样可以齁，这就要智正分。正智正分是在讲什么？好，你再念好不好？
使正知智正。
好，使正知自正，这在讲什么？所以你看唯识是很麻烦的哈。好，就是说刚刚他能够自己能够证到说，诶，我能够认识大家，我可以知道有相分，我有这样子的建造的作用。好，现在这个正知正分是要我要证实给我自己看，我有这样子的 的作用，这样可以吗？好，这样可以啊。谁在正知这件事？是自证分他来正知这件事，然后他向外就是员外，就叫做不是有钱的员外哈，是这个员外，就是这个见分，就是这个建造作用。园内就是这个政治正分，这样可以吗？好，这样够清楚吗？好，那谢谢你哈，你表演得非常好哈。好，相分就是外界的所有的现象叫做相分，见分就是我可以看到外界，我有这样子的建造的作用，叫做见分。自证分就是我阿拉耶是我可以证明我自己可以有这样子的建造作用，叫做自证分。然后政治证分就是我可以证实我有这样子的作用，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好，那所以这边就来增加各位的印象，什么是相分？前五识他抓取的外相是什么？前五识是眼耳鼻舌身，抓什么？色身香味触，这就是五境。所以前五识所抓取的相分就叫做色身香味触。第六识是什么识？意识。他抓取的外境叫什么？色身香味触法。对，就是一切法。第七识抓取的外境叫什么？抓取第八意识里头的建造的作用，当作它的相分。这就是为什么它会执着嘛，因为你存到第八阿赖耶识里头有什么种子？恶的种子，有很多的执着的种子。它把那一个第八意识里头的见分的所建造的作用，通通都当作是它的根，它用这样子来抓取那个第八意识里头的见分，所以这是形成第七意识它为什么会执着的原因。第八意识是变现宇宙万有的所有的种子，所以你宇宙万有的所有的种子就是第八阿赖耶识投射出来的相分，这样够清楚吗？可以懂哈？应该不难吧？到这里为止不难哈？好，很好。好，那这个我也讲过哈。那熏习当中激发出来的种子，用以左右人们的思考行为的力量，然后是意识的惯性作用，是无可奈何的一种束缚。所以当善的种子多的时候，你就显得很光明，很感恩乐取，然后乐观进取。当阿赖耶识里头充满了恶的种子的时候，你会感觉什么？恐惧、黑暗，你很习惯抱怨别人对自己的不好，自己的种种不足啊、哦，好，这个你应该要日常生活当中，你就要经常不断的去练习。所以虽然时间已经不很晚了，但是我觉得应该要让各位好好的回去思考这一个问题。你看一段影片，不好意思哈、哦，我耽误大家十几分钟。这个有点小声，您仔细听，我要考你哦。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是忧郁症，我以为只要给我一段
仔细听哦，我要考你哦。
像感冒一样，自己就会痊愈。其实不然，有的朋友
他是夜欢，
他们说叫我要看开一点，多接触人群，多找一些事情来做，这样子时间一久，事情就会过去。这些我真的都知道，就是我做不到。
听到没？做不到。道理我都知道了，就是做不到。
他罹患了忧郁症，在面对他的低潮，一开始我们总是发自善意给他一些建议跟鼓励，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啊，不要闷在心里啊，或是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啊。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需要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倾听。
我常常没有办法控制的嚎啕大哭，我一直觉得我的伤心好像是永远都没有一个尽头，而且我 非常的害怕，
害怕恐惧，听到没？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了解我的感受，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寂寞。
对于忧郁症的朋友们，他们并不是要一直听别人说话，因为在生病的时候，说真的，有很多话是听不进去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给予他很多的陪伴。那陪伴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只是做一个很好的聆听者，在他旁边听他说说话，或者是找到他的兴趣，陪他去唱歌啊，看电影，就是要让他分散一点注意力。所以我觉得陪伴的形式真的非常的多，但是对忧郁症的朋友是绝对有帮助的。
现在我已经走出忧郁症了，跟关爱的眼神，还有积极的陪伴，跟耐心的倾听，都是一步一步陪我走向康复最大的动力。
治疗忧郁症，除了专业医师协助之外，若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亲友有忧郁的倾向，就多听听他们的心声，或者是带领他们出去晒晒太阳、散散步，或者做做运动。关心我们忧郁症的亲友，就要用同理的心，
同理心，我们做过这样的游戏，
他们的情绪以及陪伴他们看医师。各位朋友，千万别放弃你自己的责任。
好，我要请问你了，为什么他的什么都知道他做不到？为什么？原因出在哪里？他说你跟我讲那么多我通通都知道，我可是我做不到。为什么？谁能够告诉我？如果叫你去陪伴一个忧郁症者，你跟他讲很多，然后还有提供一些方法，什么带他去看电影啊，什么那种方法有用吗？好，所以为什么忧郁症者，他说你讲的道理我都知道，我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这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束缚嘛，他就是恶力牵引。你看到他恶力牵引，所以他说他害怕，有没有恐惧？所以他黑暗，他觉得很伤心，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怎么过日子。所以你要真正要帮助忧郁患者，应该要从恶力牵引帮他走到善力牵引。怎么从恶力牵引走到善力牵引？这就是你日常生活应该要做的。回向给他可不可以？帮助他种善的种子，用他的名义去布施可不可以？可以。然后让他学佛，让他懂道理可不可以？让他诵经，然后种善的种子下去可不可以？他有善的种子的时候，他自然脱离恐惧、消极、悲观，而不是你每天去陪他，他不要你陪伴啊，对不对？你说你陪他聊聊天，他嫌你聊天，我根本不要聊天，我累得要死，我干嘛要聊天，对不对？你说带他去唱 KTV， 他不要唱歌啊，他也不要看电影啊。所以他们制作这个影片的人，他用的是什么法？只是用世间法，那有没有效？太有限，太有限。你一要治疗忧郁症，一定要从灵性下手，那就是从阿赖耶识下手，对不对？对，所以你要从恶力牵引带他出来，走向善力牵引。这就是为什么那么晚了，我一定要让各位看这个影片的原因。好，已经最后一章了。恶力牵引影响到日常生活，因为业力牵引会影响我们的思考模式，影响我们的行为举止，然后影响我们的判断取舍的正确与否。现在股票很高，对不对？突破了9100点了，对不对？你想经济学的那个老师教授，他敢不敢去买股票？为什么？因为他不确定他是不是善力牵引呢。他虽然有满肚子的学识，他如果是恶力牵引的话，他思考模式是错误的，影响他的行为举止，他的判断当然也是错误的嘛。所以他怎么会可以去买股票呢？对不对？买在制高点然后跌下来，这样子是不是好？所以我们等一下请各位来填写这个回向的名单哈。还有一位蔡什么，我看不懂，所以我就把它用红笔用红字把它打出来。基本上你们填完以后，我回去都会把它打出来，这样我回向的时候比较方便。叫不是蔡，沈存什么，沈宜良，沈什么文呢？狗吗？苟且那个狗吗？今天有来吗？ 沈尚文，尚高尚的尚吗？哦、OK， 好，我看成耶，所以你们写的时候麻烦写端正哈。还有沈晨淼银吗？淼银哈，好 ，OK， 好，谢谢。好，待会请各位填写哦。我有讲过说，如果你一直都有来的话，我一定会要给你一个你用钱一定买不到的礼物，真的是非常珍贵的礼物，你用钱一定买不到。那你会讲，老师，我从第三堂才来，怎么办？第三堂来一直到十二堂都来，算不算全到？哦，你们真是大菩萨啊，谢谢你们。好，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本来我有准备游戏要五色礼要送给各位啊，五色礼我要解释一下，因为我有送出一张五色礼，一条五色礼啊。五色礼是五方佛菩萨的加持力，来自于药师经。那五方佛他蓝色阿处佛东方哈，然后宝生佛阿弥陀佛是红色，毗卢遮那佛在中央是白色，不空成就是绿色。所以五色你手上拿到了五色礼哦，它是一个手环，可以自由伸缩的哈，它是像中国结一样哈，可以自己伸缩来哈。那没关系，今天因为时间很晚了啊，那这个本来是我要做游戏的啊，那留到。这个也是我要做游戏的，考你们慈悲与智慧哈。好，没关系，我们以后还会有机会哈。好，那下个礼拜我们继续要讲唯识学跟超个人心理学。可是下个礼拜我们会讲，这个礼拜有没有很深？有没有？不会哈。哇，那太好了，我一直很担心会不会很深很深，会听不懂。下个礼拜我继续会讲五位白法里头的从第二位开始讲起啊，然后会讲宗教与科学的对话。所以如果有年轻朋友，有时候我们发现要接引年轻的朋友怎么样，非常的困难，因为他会想说，妈妈你每次叫我念佛我都不知道念佛有什么用。好，那我下个礼拜我会用科学的对话来展现念佛喜安暖叫你五号哈，然后唯识学与超个人心理学的对话，这是我这一堂这两个礼拜要讲的一个重点哦。就是今天有没有开始在对话了？有哈，你已经知道怎么去对照了哈。好，那所以我们要非常感恩各位大菩萨您的聆听，期待下周再相会。